今天印了13份哈，13份每一份有6张，给你们。好，我们请王牧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不好？谈到耶稣生平，我们就是要看四福音，只有从四福音里面去找资料去理解哈。那现在今天这堂课，那老师的讲法就是说，我是按照那个他的成长的时间这样一直往下走的。所以如果大家还有带那个我给你们印的那个他的事工表的话，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都会集中在约翰福音2到4章，因为其他福音书在这个时间里面几乎都没有，都出现的很少啊，出现的很少，那就都是约翰福音才在写这个，就是等于说是差不多在西元26年到秋天到一直到27年底发生的事情啊，这就是说他耶稣受洗之后，然后初期传道的一些事情啊，传道的一些事情。那牧师是尽量把一些资料还有经节都印出来，省得大家再重新再翻圣经了哈。所以大家也可以保，但是这份资料呢，来说起来还没有真正的完哈，真正的结束哈，因为有些注解我都还没有写哈，来不及去很仔细的去写它哈。所以大家可以拿着参考，但是不要就是说。这是我算是用编出来的哈，不是我写出来的哈，大家应该先有这个体认，先跟大家讲哈。那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我要谈六件事情哈。一件事情是初选这个门徒，那第二个呢，加勒的婚宴，然后第三个呢是洁净圣殿哈，第四个谈到论重生哈，然后迦南对，对不起。还有论活水哈，然后最后一个谈到一大臣孩子的病哈，他每一个都有他的很多的一些特征哈，特征那经节我们就暂时不会很注意的去念它哈，因为这今天可能时间会比较短一点哈。我们先来看到选门徒啊，选门徒，当受完洗以后没多久，一两天的时候，那耶稣就开始在那边行走了哈，行走就来到那个约旦河边哈，然后跟约翰就碰面了哈。碰面以后，约翰就这样跟他就说：“你们看呐、啊，这个是神的羔羊。”然后两个门徒一听到他自己的门徒一听到以后，就马上就跟从耶稣了哈，就跟着耶稣，但是没有马上很靠近。那耶稣就转过头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这样。他们说：“夫子，你往哪里去？”哈，那耶稣说：“你来看。”然后就这样，他们就跟着他一路上就这样开始跟着他了哈，跟着他。那这两个人就是一个是彼得，一个是安德烈哈，一个是安德烈。那跟着又另外一天呢，然后想要到加利利去，就碰到腓力。腓力他很清楚的很简单，就跟他讲几句话，就是来跟从我吧。那腓力是伯大赛的人哈，跟安德烈跟彼得他们是同城的，等于算是老乡就对了哈，他们老乡。所以那个腓力一听到以后，腓力就赶快去找他的朋友哈，拿蛋液哈，然后就去找他。那一碰到拿蛋液，拿蛋液就对就说：“哎呀，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嘞？”这样，然后腓力就跟他讲说：“你也来看一看嘛，你也来看一看哈，你也来看一看。”所以耶稣。接触就看到拿蛋液以后，就指着他说：“看啊，这个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哈。”拿蛋液就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哈，我就已经看到你了。” 然后但也就马上就说，哎呀，彼得，你真的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耶稣对他说，对他说以后，就因为我说在无花果下看见你，你就信了吗？他说，那你将来要看到比这还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都在人子身上。就告诉他说，你将来会看到更大的事情。门徒，我们谈门徒。约翰的门徒很多，但是约翰的门徒跟耶稣的门徒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最不一样的地方是，约翰那个时候名气已经很大了。他在当时，约翰跟耶稣两个人比的话，那耶稣跟他简直是不能比，他名气很大。所以他的门徒是来自各方，都是听到那个名气很大了以后才来朝见他的，才来朝见他。可是耶稣并不是这样，耶稣的门徒是他一个一个的去带他们，告诉他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来跟从我以后，让他这个，他就让这些门徒嘞，那一个一个的来跟着他，然后他就经过他的这样的教导以后嘞，然后这个门徒就变成很跟着他，很就是以耶稣为典范啊，以耶稣为典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这样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看得到，今天教会的情况也是一样，你今天来了一个很知名的布道家。哇，整个教堂挤破了，很多人都来，对不对？很多人都来，可是你真的可以留下几个人呢？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办过大型布道会？有，可以留下几个人？没有几个人，因为它是一个很轰动的事件，结果这轰动的事件只能吸引到那些好奇的人，就像约翰的门徒一样，来了很多在约旦河旁边，要听他讲道，要听他受洗，也愿意悔改，可是事实上呢，他并没有留下很多，没有留下很多。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像约翰的这样的人，真的很了不起啊，真的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时候，就是说他能够啊，他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帮别人抬轿子而已，他是帮耶稣抬轿子，所以这样想吧。如果一个人他事工做得很大，然后他到最后他愿意把他的开拓的教会让出来，说我不要当主任牧师了，我当副牧就可以了，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真的是很伟大了，他有约翰的那种心怀哈，这就是我们要经常要记住的哈，要记住的说，我们一定要有像约翰这样的精神哈，要约翰这样的精神。那从这样里面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帮忙别人的，就像要像耶稣一样，是以生命为中心，要问他们，就是说你们在找什么？你们在找什么？在找什么？有人要找权力，有人要找身份，有人要找教会，要找职位啊。有的要当长老，有的想当执事，有的想很多事，在教会里面很多很多。但真正的，我们要把这个人就像耶稣一样带到生命里面来，带到生命里面来。就像耶稣来讲的说，你们来看，看什么？如果今天来讲，我们是看什么东西？我们拿什么东西给别人看？王牧师，你有什么想法？如果说我们跟一个人传福音，告诉他说你来看，来我们教会看，那我们教会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人家看？
我看这个教会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彼此互动怎么样，是不是很真实的，还是只是在台上台下都不打招呼，然后打招呼都是一阵子，都是很热络，鼓鼓掌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名字记下来以后什么都不继续了。那这个是只是把数字登在周报上，而不实际关心他们。这个就很可惜。
对，这就是我常常在思考的， 当我们出外跟人家传福音谈个人谈到的时候，我们敢不敢跟别人讲说你到我们教会来看一看，敢不敢讲？
敢。
敢。好，很好，我要鼓掌一下。
我们每一天都讲的。
哈，
我们每一天都讲，每一分钟都讲。
对，所以等于说你们不怕你们教会的成员的生命让别人看，让别人看。所以这就为什么来看什么，其实就来看我们教会会有的生命。只要人家来进到你这边来待上一次或者两次，人家就很清楚这个教会的会友们的生命是怎么样，会友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要讲说，想一想，我们请说。
我今天向一位姓侯先姓侯的一位先生传福音，
是
他说他可能就是这个礼拜会到我们教会来，那我现在顺便请各位弟兄姐妹为他祷告。
我给他祷告，信合的，好，
我们来。他有布道的心。
很奇妙，有一个人来我们敲门，要我签字给他，我们那个区庄上要签名，要同意人居。
嗯。
我不认识他了。
嗯。
然后因为他叫我签字，我赶着上班，我一跟他打招呼，我就说你有没有去教会？他说没有。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去教会？所以很奇妙啊，我就写了我的公司的电话给他，结果同一天三个小时之后他打给我，不认识了，妈妈跟女儿台湾人，然后说我今天晚上就要来你的教会，来你的小组，真的来了。
那很好，
你看真的，我们每一分钟就带着传福音的心，很奇妙。
对，每一分钟都要带传福音的心，我们要像那个什么，要像那个像那个什么啊，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当你得到真正领受到了以后，就马上传出去哈，就马上传出去。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问，请问你愿意来跟从耶稣吗？愿意不愿意？杰西在点头了，我们杰西牧师在也点头了。不愿意不会在这。不愿意不会在这，对。我们愿意不愿意跟从耶稣，谈的都很简单，其实我们都愿意，但是真正在做的时候，我们内心就会很纠结，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耶稣愿意做的，不愿意做我到底要不要做，我到底要怎么做。比如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会一直在责难我们，一直在我们心里面在跟我们在斗争的，在斗争。来，现在我们来看迦拿的婚宴。迦拿的婚宴是耶稣在世界上所行的第一个奇迹，第一个奇迹。在这边有几点值得我们深思的，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说你看迦拿婚宴到了一半，耶稣跟他门徒也去参加了，我想可能耶稣带着他门徒五六个，加上他自己本人可能五六个人，是不是因为他们去了人增加了，然后酒不够喝了，那酒不够喝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来找他了，他的母亲就来找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可是耶稣跟他讲说，母亲，我与你有何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了，还没到。当然这边写母亲，当然也有人说妇人，其实这些都是一个词语在用，事实上他还是很客气的跟他讲说，时候还，主要他要跟他讲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他母亲也很顺服，然后就跟他们的佣人讲说，他叫你怎么做你就照着他的去做就好了，照着他的去做就好了，就是这样。然后后来耶稣就跟那些佣人讲说，你把门口那水缸的水装满以后呢，然后装好了以后就叫他们舀出来去送给管筵席的那总管，总管一吃一喝就觉得，哎，奇怪，这么好的酒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送上来，他人家都把好酒先送上来，你们为什么这样这个时候才送上来，就这么一件行奇迹的事情，行奇迹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就是说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愿意不愿意像耶稣的母亲一样，然后很顺服下来说，你就听他告诉你们，吩咐你们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好，我们第一个事情我们要想到说，我们愿意不愿意顺服下来，我们愿意不愿意顺服下来。所以我这边有三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说欢乐中突然遇到措手不及的事情，你如何应付？ 你的信仰在这个时候打扮什么条那个角色哈、哦？就是说，如果突然今天碰到一件事情，你写了一篇文章，对不对？我回你，你有看到吗？看到了，对不对？哈、哦，好，我现在问你啊，今天如果你碰到突然很高兴，大家都很高兴，突然碰到一件事情，突然发生了，你要怎么去处理？
祷告。
你要先祷告，然后呢？等待主的回应，这样，然后呢？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马玉东，你这次没写作业？
我没写，我不是没写。
啊？
没写，我在电脑里。
在电脑里还没记出来。哦，那问你一下，你如果今天突然扑到厕所不及了，然后你如何应付？你的信仰扮演什么角色？
就完全交托了。
完全交托。
因为我自己做不了的，应该是交给有能力去做，就是
什么？对。然后就交托了，完全交托。那我们的接信牧师，完全交托。
交给主会帮我相信。因为在措手不及的时候，是不是要马上要应付？
是。
那这样子除了祷告，我们也要用圣经里面的原则。因为我们在处事上，有时候紧急的时候，我们要想该怎么做。他总是要实际，所以我们想想想基督会怎么做，
对，
耶稣会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嗯。
比如说有人闹事。临时譬如有人在这里吵闹，在聚会中，那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事？那除了祷告以外，我们就是私底下差两三个人去跟他好好的交通，跟他谈，先不要让他扰乱这个秩序，很客气的邀请他，跟他谈，看他有什么需要的话，然后为他祷告。
大家的处理方法都很对哈，就是当紧急状况出现的时候，第一个大家不要惊慌失措，就像我们 B 姐妹讲的，就是先祷告。祷告带来给我们的第一个，神会祝福，会带领，圣灵会在这个情况之下会带领我们。让第二个，从心理学来讲，当你时间稍微缓的时候，我们中国话常讲的事缓则圆啊，事缓则圆。当你中间有一段时间空间的时候，你就可以思考到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怎样处理事情。但是不要怨天尤人，就像耶稣的母亲一样，虽然他的要求受到责难，但是他却顺服在这种责难前面，他在等待看环境怎么改变，他都愿意顺服啊，所以我们也一样要有这种情况啊。那个有一次，我们也正在欢乐，我们教会正在欢乐，下来准备吃饭的时候了，那大家高兴的打菜的打菜打，做什么东西做什么，大家很高兴，正在欢乐的时候，突然做菜的那个先生居然手上割了一刀，那血就这样冒出来，他本身又看不到，因为你知道那种刀子一下去以后，那血就是一下就冒出来了，他当场就吓得快昏了，他太太在跟着在旁边叫，孩子也看到那个血在旁边叫，然后他就赶快跑来问牧师，那有的人就急了，就赶快打911，然后反正很多的那个哈、哦，那个刹那间我也是一样，赶快我跟大家讲，暂时不要急，也不要打电话，我们先冷静下来祷告，这样大概一分钟以后，祷告一分钟以后，我就赶快叫他们拿 echo 泵，把那个叫他把手挤着他，我说你捏着他，不要让血再流出来啊，不要让血再流出来。然后我就开始来问他，才有那种精力来问他说你有没有保险？他说有。我说你的保险在哪？他说他保险是凯撒医院，那凯撒医院就在波恩 Park 那边。然后我说那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叫911，赶快我就叫了一个弟兄，然后叫他把手捏住，然后叫他太太陪着他，把孩子留下来给我们照顾，陪着他，然后从阿罕布拉开车送到波恩帕克那个凯撒医院去。结果就这样去缝了几针，缝了六针吧，缝了六针以后止血了，然后高兴的回来了，然后也没花费太大。那如果那一天大家一慌张打911的话，可能就 可能就花费比较大了，花费比较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突然有措手不及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一定安静的祷告，神一定会为我们开路的。那第二个问题，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喝酒？可以喝一点，不是醉酒就可以。那大家说，我们的关太太，你说可不可以喝酒？
可以啊，
可以。
圣经都说，我们凡事都可行，但是不都是有益
处。不都是。
所以我们如果健康需要的话，
就
是可以，
就可以哈。那杰西，
其实就。只要不喝醉是可以，有时候欢庆，像他们耶稣他们这个迦南婚宴，他们也是在欢庆中婚礼中也是可以喝点酒，但是要节制。
要节制，他讲的对，要节制，因为我们看圣经没有一处可以找出来说不允许喝酒，好，还有说不能吃动物的血，但是没有说不能喝酒，好，所以酒是可以喝的，但是就是要节制。不能醉酒啊，不能醉酒。甚至像现在目前来讲，圣公会还保持领圣餐的时候一定是红酒，好，一定是红酒，好，他们一定是每人喝一小都是红酒，好。那像我们教派的话，就已经改了，改成那个葡萄汁。那因为我们曾经发在我们教派里面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剩下来的红酒就被一个人喝完了，喝完了以后，然后他就在当场发疯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们教派规定就是说不准用红酒，然后用葡萄汁哈，用葡萄汁。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宗教的经验啊，宗教的经验。那人生有没有可能像水变酒一样，从平淡的变成香醇？信了主之后，讲讲你的经历。
就是之前的话，一直都是干什么什么都不顺，然后自己心情也都不好。
嗯。
信了主之后，感觉内心特别平安。
是。
然后就感觉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就祷告之后，
是，
就是好多事情就算是途经坎坷，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好的。
嗯，对。还有没有其他的要分享的？董弟兄有没有要分享的？太多了。
是因为看见说第三个题目说随便酒的事情，让我们看见的神呢，在一个宴会里边把水变酒，然后那是最好最好的酒的。那从这事情呢看见了耶稣呢，我们是喝也虽然在宴席上喝这个酒，可是这个酒呢带有耶稣的那种馨香那种香气，
嗯，
你在喝了之后呢有那种满足，是那种丰盛的那种香气来的。那然后呢，我觉得信了耶稣确实是会让从平淡变得会感觉会很甘甜，嗯，感觉到是这样，就说有这种像蜜糖一样的很甜蜜的感觉。
为什么会变成很甘甜？
对了，那其实这个每个人的经历会不同。
当然。
嗯，但是呢，每个人信耶稣经历也会不同。但是呢，信耶稣呢，却是一个得到这种上好的福分。那而且呢，这真的也是很难讲清楚。
我们不信主之前，我们的人生是随波逐流的。人家说出国好，我们就跟着出国。人家说买车子买轰达好，那我们就买轰达。好，买宾士我们就买宾士。我们会随波逐流的。好，人家说要男孩在台湾那当年，男孩子要读理工科，女孩子要读文科，啊，都觉得好像很理所当然的。那我们就会顺着这样的过这样的日子。那过这样的日子的时候呢，有哪里有风潮，我们就往哪里去。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生会随便酒呢？当你信主之后，你人生是一个有方向的，你知道永生的意义在哪里，你知道我们生存下来我们是为的是什么，我们是为要荣耀主而活，要荣耀神而活。所以当我们有些东西我们偏离了主的道的时候，我们自动圣灵会调整我们的心，自动帮我们调整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心里虽然可能我们的环境比不上别人， 但是我们的心里是平静的，好，我们心里是平安的，是安息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人生就真的会觉得有意义了。所以信主跟不信主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这个你从哪里得到？是要你经过，你要经过读经，你要祷告，因为有读经你才知道神的道在哪里，然后有祷告你才知道神的印证在哪里。否则我们不知道啊，今天说不定为什么会有这杯水，这边说不定是神赐给我们喝的，但是我们没有祷告没有印证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觉得这很理所当然应该就要有，这是一个事情哈。所以大家记得，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人生就真的是随便酒哈，随便酒的人生。好，第三个我们来谈到洁净圣殿哈，洁净圣殿。洁净圣殿，其他几卷书都是在后面，可是约翰福音书呢，把它写到前面来哈。约翰福音书把它写到前面来，写到前面来的时候，当然这次序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议啦，也没有说在后面才对或在前面才对哈，但是真正的用意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为什么耶稣会那么的生气？为什么耶稣会在那么的生气哈？所以耶稣上月节近的时候，耶稣上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以后就看到店里面有人在卖牛啊、卖鸡啊、卖羊啊、卖鸽子啊、卖这些东西，然后就要换钱啊这样。所以耶稣就很生气，就拿绳子当鞭子，就把那些牛羊啊都赶出店哈，然后到了那些要兑换的那些银钱人的银钱都翻桌子啊，然后再把这些人都弄得一塌糊涂就对了，然后就骂他们哈，然后就对他们说，就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哈，因此犹太人就问他说，你既然做这些事，难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再建立起来哈。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你三日内能够再建起来什么呢？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哈，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哈。就是说犹太人他们的一个规矩，就是说如果在逾越节的时候啊，他这边讲逾越节，他叫做尼撒月哈，在第15天的时候，大约在4月中的时候，根据律法，每一个男子啊住在耶路撒冷十五迈里面的人都要参加这个节庆啊，都要参加这个节庆。所以刚好那个耶稣参加了迦拿的婚宴之后呢，他跟他朋友回到那个加百农哈，做短暂的访问，所以在加百农离加利利海北岸二十英里的地方，所以不久他就到耶路撒冷去，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们会看到的就是说，你看我这边印红色字的哈。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关心的是上帝的国、上帝的殿，但祭司们关心的却是权力跟金钱。那请问在你教会中大部分的人关心是什么？你呢？你所关心的是什么？你看见教会中有不公义的事，你会怎么做？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在我以往所建教会里边呢，有很多教会的人是他们关心，他们教会所收的奉献是多少，以这个钱为主。确实是
这样。
一没有钱，那马上台上就说，你们要多点奉献，要拼命的去向我们信徒去呼求，要不奉献时就不祝福你。
你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他是因为他为什么会在那边卖鸡卖那些，是因为他们要在外殿，他们要拿这个祭品寄去的时候。祭司们会派出一个检察员要检查这只羊合不合标准，有没有哪里受伤，如果受伤了，然后就说这个不行，结果你在外面买来的，买了半天台，可能走了一天的路来到这边，那个检察员说你这个不行，你要退回去，那你就必须把这只羊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或者鸽子也是一样，结果就形成，到最后就形成这些祭司们的贪污。为什么？当你在这祭司在店里面买的，那在外面买的可能是10块钱，可是在店里面买可能要20块，是这个问题。所以耶稣为什么会生气？生气就知道说这些祭司们根本 就没有把献祭、把敬拜当一回事，他们眼睛看到的就是钱。为什么在内在外院买，在这个地方买的祭司们就说没错，在这边买的都是好的，都不检查了，就这样就让你通过。那但是肯定你在外面带进来的，可能只要花10块钱买，可能在这边是双倍的价钱。所以耶稣当然知道这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很生气。那同样的，今天我们来看看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没有？不知道。那王牧师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有啊。
啊，董建强刚才讲的，牧师都是看奉献，
不全部看奉献，
不全部看奉献。
当然要提醒，
要提醒。我们的那个文姐妹，
对我们教会比较小，你看大部分都是留学生，都是学生的话，他们那个奉献的能力比较不是很强，所以其实我们教会那个主干的那个长老都是大部分
自己奉献，
他自己贴的奉献，还有我们年长的我们也尽量，因为我们牧师是受圣，然后都是
受洗，
就是那个情况不一样。
嗯，
如果你又需要管行administration， 又要管 finance 的，有时候呢，那个董弟兄可能他不是有意的、有心的，可是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个压力。
嗯，
因为你 run 一个教会，你要租啊，你要水电啊、保险啊。一定要真的要求神奉献。
哦，那当然，因为一个教会呢有奉献应该的，别奉献那你不算是个教会。但是呢，我们也要去平衡，就发展是平衡。那既要奉献，又既要有一些教会的这种的过程。那所以呢，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你比较注重奉献多一点。但是呢，
我们现在转教会的财务搞领了，搞领的原因是，其实奉献是我们所谓遵守十一奉献，基督徒遵守十一奉献，然后奉献是我们个人跟神的一个关系，然后你愿意，你收入1000块，你愿意奉献100块，你可以奉献150，你甚至可以不奉献，这是你跟神的关系，教会都不会来责难你，他会回来责难你。可是问题是，教会本身是有开支的，哦，就像我们教会那么漂亮那么大，可是你知道我们的 maintain 一年差不多要6万块，修理费而已哦，修理费，我们一年编预算就编6万块在那边。那可是我们去年整修，等于算今年在整修的时候，我们已经花了13万了，好，然后这边破一个洞，那边又漏水，然后那么旧的房子快要将近100年，1925年盖的，所以到现在，所以到处都几乎是要整修哈，要整修，所以教会也是需要钱，所以我们教会整年的预算是42万，啊，42万到46万，啊，这是我们教会的预算。那当然就是你讲的，我们不会去责怪那些没有奉献的。那像我牧师本身，我就不看奉献，我就不去看今天谁奉献多少，因为奉献都有记录的哈，奉献都有记录的，我们都有记录的。但是我牧师本身我就不看，但是我们财务就会去看。啊，财务就会看，所以这是，但是我们现在心在想什么？我们的心就在想，说到底我们是教会是来挣钱的呢，还是来传福音的，还是来拯救灵魂的？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关键啊，最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这个洁净圣殿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我要让我们自己看到的是我们要怎么来洁净。其实第一个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有时候有的会友会讲说，哇，你们花钱花那么多，然后一年搞40几万，我们哪里负担得起？好，有的人根本就不想奉献了。一听到，因为我们每一年到年终都要做这个财务的budget 预算表，要请每一个人填。那有的一看到说，哎，我们的预算要40几万，谁付得起？是不想付，没有关系，好，没有关系，因为教会是 神在掌管，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自然会负这个责任，会负这个责任。所以这个就是说，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去判断说教会的措施到底哪项是合乎公义的，哪样不合乎公义的，我们可以了解，可以了解。
问一句吗？
可以。
我以前那个很大的教会有那个一个 budget，然后自己写一个就是 commitment
对，
我觉得我可能不一定要做得到，
对，
他教会就说你刚才说46万，
对，
然后如果我们那个教会有600到800人的话，
对，
那个说我 commit 1000块，然后就是大概教会也是 往那个方向，然后跟神也祷告来求，你们贵教会有没有那个？
我们就是这样。
有给你。
有。
会有就是来 commit 一个。
对。
Beginning of the year 要 commit 一个。
有时候搞得天怨人怒了，搞得大家怨气在怨声载道。
会吗？
会，你知道这个关系是在中文堂还比较一般，独立教会比较不会产生，但是。在英文堂的话，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他们是承袭着基督教的文化下来的，所以他们觉得会有觉得他在奉献没有问题，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是十亿奉献甚至超越。嗨，我举一个例好了，我们现在我们堂在外平常聚会有70到80人，平均差不多75左右，外国堂只有20人，平均年龄80岁。那请问这两堂的奉献是多少？
20人多
还是这个75人多？
75人多。
人数比较多。
人数比较多，金钱呢？
20人。
今天要找人家有钱。
20人的人他可以奉献出来11万。可是70人的人只能奉献出5万多，这刚好是一个 double， 这就是一个观念，这就是一个观念。为什么外国老人他们反正都是领退休金，反正都是那个，所以他们几乎拿起支票一开都是这样就送出来了。甚至有些人没有来教会，他住在那个 nursing house， 他时间到了他也记得要开张支票寄到我们教会来。所以表面上他们是20人，其实他们可能是有40人在那边做奉献。哎，我们表面上是75人，其实可能只有30人在做奉献，那其他人就很少了。啊，每次来就一丝给个1块2块，反正都是有给，但是就是在这为了这是一个观念，因为他们生命还没有成熟，我们不能去怪他啊，我们只能为他们代祷。所以这边跟着在讲说，如果你看到教会有不公义的事，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
代祷，
只能代祷。有时候你会痛哭流涕。我上个礼拜讲的倒是和好，就是因为我们教会有两组人不和好，然后我真的痛哭流涕。我真的在家里面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痛哭流涕。我就看到一个故事，一个越战的故事。然后这个美国大兵把他的爸爸打死了，可是他拿到一张照片。过了33年以后，才找到那个被打死的那个女儿，越南人。这样找到以后，他们两个人相美国大兵到越南去看他，然后相拥而哭泣这样。那我就觉得，杀父之仇都可以这样忘掉，可是为什么教会的弟兄姐妹没办法？我看了这个故事，我真的痛哭流涕。我一直为教会祷告。就是为了一两句话的意思，而没有对错的问题，然后就为一两句话。所以我们千万要记住，当我们教会看到不公义的时候，我们不是去责怪人的，我们要我们生命来感动别人。为什么我们不要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而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好，再后来再谈重生好了。重生这是谈到尼哥底母的一个故事哈，他半夜来问耶稣，然后想说到底问他这些问题哈，来问耶稣。然后这个故事大概大家也大概都很清楚哈。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看看这个我们要讨论的事情哈。 尼哥底母是一个很富有的，但耶稣在死的时候呢，尼哥底母为他的遗体买了约100斤的那个墨药跟沉香啊，在约翰福音19:39有写，所以只有有钱人他能够出得起那么多钱啊。还有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在许多方面是完全是全国算是最高的知识分子的，在当时他们全国也不过才有6000人左右啊，也才有6000人左右。那现在问题来了，现在问题说他实在是不了解那么高的学问，那么有钱的人，他真的不了解说一个人是怎样才能够重生啊，怎样能够重生。所以耶稣就用摩西在旷野举蛇的例子来说明说，唯有信靠人子耶稣才能得到永生哈。他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个典故来说，他记载在那个民数记21:1-9哈。当时以色列百姓被蛇咬的话，只要看这个铜蛇就多活了。所以到现在为止，那个医生都还是以这个为记号，以这个举蛇为记号哈。那上帝就是要求人要信靠他，信靠上帝。必须放下自己的骄傲，唯有谦卑的依靠他的人才能存活，才能得到永生，才能得到永生。所以永生的意义是什么？在这方面有什么样信仰的体验？你有没有什么信仰的体验得到永生和重生这件事情？有没有？不敢回答，
就是因为在没信主之前，有些事情看得比较重，
嗯，
比如说权力啊、金钱啊，
对，
一些事情看得比较重。当你信主之后，这些东西可能，可能就几乎对我来说可能就没有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我的重生，
这就是你的重生，
对，
就。信主重生以后，你就觉得说你是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了，
对，
然后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对，
好，懂那个黄弟兄呢？
重生，
嗯，
重生就是圣灵拣选了我们，
嗯，
使我们能够。在灵里面看到他，并且苏醒我的灵魂，让我能够得心安，在十字架上平安，
是，
让我真的是能够明白这个十字架本来在世人看的是软弱的，但是我在我们看来是荣耀的，因为圣灵让我们看到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说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十字架的爱，并且圣灵来也要叫我们知道什么是罪，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本来是个罪的，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个罪的，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上里面的工作。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的宝血，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是世人所很难去明白的，除非圣灵借着圣灵的洗、圣灵的苏醒他们的灵魂，他才可以看到这个神的那个大爱，并且。看到自己的罪和渺小。
对，我们现在翻过来好了，翻过来我们再来一起读哈，一起读那个论重生的那个红字，第一行人已经老了，这个就不要读。如何重生呢？这个不要读。来，我们大家一起读，来看耶稣怎么说来，红字部分就好了，两段红字部分。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随着风一声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的红纸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而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看前面耶稣就说，人若不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他又说，他说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吹，随着一丝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其实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被圣灵浇灌，然后被水洗，被圣灵浇灌，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重生了。就像风怎么吹过来，其实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但是我们也不知道风从哪里去，但是事实上就是那么回事，讲不出，很难讲。所以宗教是一个经验，当我们透过我们的体悟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清楚圣灵就在那个地方，圣灵就在我们的身里面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那可是呢，世人呢，往往有时候不会相信的，不相信，就因为不相信，所以我们才会被定罪的。好，我们再来看火水，怒火水。火水这一段故事哈，也是说那个耶稣离开犹太以后，要到往加利利去，他就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他必须要经过。然后经过撒玛利亚的，他在一座城叫做叙加哈，在叙加这个地方，所以他在那边就碰到那边一个来井边打水的妇人，然后这个故事就这样产生了哈，这样产生了。那巴勒斯坦就不过是120英里，在那个镇呢，在北边的话就是加利利，在最南边就是犹大，中间就隔了一个那个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原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后来为北国安利王所建哈。北国以色列灭亡，老百姓被掳到亚述以后呢，亚述王就迁了很多外邦人到这边，就这些人就跟当地的以色列人混居以后就通婚了哈，通婚以后就变杂居在那个地方了哈，变杂居在那边。等到那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他们这些犹太人就很瞧不起撒玛利亚人了，认为他们是怎么样？
杂种，
对不对？中国人很喜欢骂人家是杂种，对不对？好，好像就瞧不起人家。那其实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就觉得他们自己很纯，然后他们是纯种的，就瞧不起那种杂种人。所以他们以色列人本身跟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不来往的，他们不来往。可是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主动的去跟撒玛利亚人讲话，而且不是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妇人。你知道为什么在中午时刻他要跑出来打水？不知道，他是怕人家看到，他怕人家看到，因为耶稣有讲，他说你有五个丈夫嘛，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不对，你有五个丈夫。那其实我们现在讲就是说，你曾经跟五个人同居过，只是当时这样的事情就已经是很，所以他会在中午时刻来跑来打水，然后被耶稣看到。可是耶稣并没有因为这样而瞧不起他，耶稣反而很慈祥和蔼的跟他讲话，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耶稣没有批评他，其实在当时那种环境，看到这样一个妇人出来打水，他耶稣心里面早就有底了，知道他是什么样一个人，非常清楚了。可是有时候我们再回头想一想，如果一个流浪汉坐在你们的教堂那个地方，中午时刻，你要不要请他进来吃饭？要，你点头要。你要不要？ 很脏哦，全身都还有臭味哦。
人是平等的。
人是平等的，好，人是平等的。文姐妹，关太太，费事，请啊，你有没有这个啊？你做的东西很多嘛，你餐服就常常是接待这样的人。
我都是比较喜欢做弱势群体的。
好，这样哈。对对对，我知道你做的很多，你很有慈爱之心。对对对，我知道。有时候真的是很难，有时候我们真的牧师把他请进来，就会被会有骂，说你怎么请那么一个人进来，然后
到端出去给他吃，
端出去给他吃，你是不是端出去给他吃？
如果是在教会聚会，我会请他进来，但是如果是我家里，我就会拿给他
端出去给他吃。
因为他是什么样的人啊，他虽然说很脏同情他，可是现在社会那么复杂，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人还是有一点点的这种看人的本性看法，
是怜悯，但是要有智慧，
要有智慧。对，我们是端出去给他吃，后来演变到就最后就是我们端出去给他吃，我们那个地方常常有人坐在我们的外面，然后我们就端出去给他吃，但其实在我心里面还是很难过，因为我是觉得我们是应该把他们请进来，啊，请进来，我们应该把他请进来。我们不要看他们这个样子以后，然后我们不怜悯他。
外面再摆一桌。
外面再摆一桌。
牧师也说去陪他坐。
啊？
牧师出去陪他坐。
陪他坐，对。我有一天，我们正好快要结束了，已经在做祝福祷告了，就跑进一个。白人蓬头垢面，然后跑进来了，就坐在最后一排，就在那边趴着，在里面祷告，祷告以后就痛哭，然后全身很脏，然后我的会友全部，我在那边正好做最后的跟大家接待，会友就说，牧师等一下你要去跟他讲话，等一下你要去跟他讲话，那我现在想说为什么你们不去跟他讲话，要叫牧师去跟他讲话，你每一个人都跑来，几乎有三个弟兄姐妹跑来跟我讲说，牧师，我说啊，等我做完，是昨晚跟大家那个问安以后，我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我回去跟他祷告。结果我就不去陪他，他还是痛哭。痛哭以后我就问他，你有是一个白人，这个白人，然后问他说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开始讲他的故事给我听。我一听就听了差不多半个钟头，然后他一直讲，然后原来他是被他太太赶出来，昨天晚上他说他回到家，然后没办法进去，然后就被他来赶出来，他就在他家的，他只在家的后院这边流浪以后，在地上从口袋捡了一朵花给我，拿一朵泰戈利利的那个泰戈利利的，就是我们讲的叫做水仙的那个包，然后叶子这样散开来。然后他跟我讲，他你没有看到这个是我太太的脸，他现在正在发脾气，然后这个是我儿子的脸，是在正在笑，是那花瓣哦，然后他的花瓣是丝花，是绢花，所以虽然在地上很脏了，可是他问我看到没有，你说看到没有，他说那个花瓣上面是他太太的发脾气的脸，是他儿子的笑脸，是他的女儿的要求他回去的脸，然后讲一大堆。你们认为他是怎么样？精神有问题。我也认为他精神有问题，我也跟着有问题。他问我看到没有，我跟他讲说有看到啊，我也跟他讲都看到了啊。他说太感谢了，他说我问了很多人，唯有你认同我说看到了，这样。
所以手
就
放下，
然后开始就讲了更多的故事，这样。然后我就跟他安慰他，安慰他以后，我就带他到。
讲方话呀。
啊，不能讲谎话。
你看不到，
你
看得到。
对呀、啊，然后
看不到是看不到。
看不到就看不到。
Sorry，
我们
是不敢看
到他的心，因为他心中。
他心中。
你是说，实际上是他讲的是他的心，
对，他
是
用
心灵感
受
连接，但是不能感受。
所以我们。
我不知道，我不是。
应该说，看到他的心，明白。不能说我看到，
对，我看到他，
我讲个公平话，牧师是看到了，是怎么看到呢？因为那朵花你是看到了，当然
我看到
了，我看到他的女儿在这里，看到那一朵花，
看到那朵花。好好，谢谢谢谢谢谢你帮我解围了。然后他一高兴以后，我就跟他讲，好，现在请你跟我到前面，你去过我们教堂吗？哈，去过我们教堂的，就到我们教堂，这是有个很那个很祭坛前面都有一个云，我说请你跟我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他就跟着我跪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我们那个都有个台子那么高，他就趴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帮他按手祷告，然后为他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又开始痛哭流涕，痛哭流涕。他说他后来起来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相信 God 安慰我，这样哎 God 安慰我。然后我就把他带出去了，因为我们那大堂要关起来嘛。如果他这个人不出去的话，我们就一直没办法关门，所以我就要后来就帮他祷告，然后叫他跪到前面去。他高兴了，我就把他带到前面去跪在那边。后来就带他去吃饭，来吃完他说他不要吃，他只要一瓶水。他说他现在吃不下，这样哈吃不下，这样我就带他，然后就带他去上厕所，然后就带他去吃饭。然后他不要吃，我就送了他一瓶水，然后就很高兴的走，就很高兴的走。所以我觉得其实。撒玛利亚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态度啊，学习耶稣的态度，学习他能够去关怀哪怕是他们瞧不起的人，可是他还是去关怀。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去关怀，所以他才能够把那个活水送给那个妇人去喝哈，送给那个妇人去喝哈。所以问题，我这个东西资料整理好，大家不要呢，大家带回去还可以继续再看哈，继续再看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交通哈。现在请问你有没有跟别人谈过道，个人谈道，有没有跟别人传过福音？有哈。那你要如何支起这令人羡慕的活水？你想想看，世人需不需要这样的活水？
需要。
需要不需要？需要哦，需要。然后我以前都不知道，我不信主之前我都不知道。圣经有什么好读的？啊，圣经有什么好读的？啊，我是那时候真的是感觉说圣经有什么好读的？但是不要忘掉，我们那时候都一直以为说，你看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就好了，读四书就好了。人家那个谁，胡适之先生还讲说，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了啊，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所以只要读一半的《论语》就好了嘛。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圣经？其实没有，只有。读神的话，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神的那种生命，得到神的那个生命。来，我们再看看，跟着来看一大城的孩子的这个整个情况。耶稣又回到加利利的加纳，就是水变酒的那个地方。那碰到有一个大城来了，他的儿子在加百农生病了，他一听到耶稣来了以后，他就赶快跑来见他，就希望求他去医他儿子的病哈，因为他儿子快死了。那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到神迹，你们总是不信。”那耶稣其实这句话是在责怪他，你知道，在责怪他，就觉得说你这个时候才跑来，你这个时候若不看到神，没有神迹，你会相信吗？这样。可他怎么说？他说：“先生，求你趁着我孩子还没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已经活了哈，已经活了。”那人就信了耶稣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接他说：“他的孩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好的，他们就说：“昨天那个喂食的时候烧就退了哈。”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回去，你儿子。”你说儿子活的时候哈，他自己跟全家就都信哈。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个神迹哈，这正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所行的哈。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我们从这样一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哈，有一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忘掉，就像这个大臣的行为，他一个大臣居然会来见一个木匠哈。其实耶稣在那个地方，大家认他的只是一个木匠啊，只是一个木匠，可是他会放弃他的骄傲，啊，他会在他需要中的时候，他不管，他只要赶快来。可是当这么一个大臣跑来见耶稣的话，你看当时的场面是怎么样？一定很多看热闹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只要哪一家在吵架的话，家人在吵架的话，小孩子我们全部跑去那一家的那门口，全部看热闹去了，啊，全部跑去看热闹了。 这家长哈，比如说父母在吵架，哪一家的父母在吵架，小孩子全部跑去看了哈。那你想想看，这个情况也是一样啊，在那个时代，看到一个大臣要来跟一个木匠，他们就整个都跑来看了。可是这个大臣还是很谦卑，他不怕别人笑，他还是要来，要来求耶稣啊，他来还是要来求耶稣啊。第二个，他并不灰心哈，虽然耶稣一开始就给他一个那么颜色看，好像觉得说，哎呀，你是没看到，你就不愿意。可是他还是不灰心，还是很诚恳的。结果耶稣的帮助就临到他身上哈。那这一点，牧师要告诉大家，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对神要诚恳，我们对我们的周遭的弟兄姐妹也要诚恳。我们对牧师要诚恳，牧师对会友也要诚恳。我们唯有诚恳，才能在教会里面得到帮助哈，得到帮助。那第三个就是说，他是很有信心的一个大臣哈，他只凭着他儿子说会活过来啊，他就相信了，他就马上回去了，他不会在那边吵，扒着那个耶稣一直在吵说你跟我一起去嘛，你跟我一起去嘛哈，他不会这样，他就凭着那句信心，凭着耶稣的一句话，他就相信这是真的哈。然后第四点就是降服的大臣哈，他不会想到说。东西得到了成就了他就忘掉了他不但没有忘掉，他全家都信主了，他全家都信主，这对他来讲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他紧急的时候他就会来求耶稣，可是等到他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就忘掉了，就忘掉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整个看这些故事中间，我们要领会里面更深的一些意义，然后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在我们的生命中。你说第四点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那我们生活中有没有出现过？有没有出现过说，当我们度过我们的难关的时候，我们就忘掉了？有没有？没有。Face 有没有碰到过？
我自己最困难的时候，虽然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了，但是我是看到神的同在，赐给我真的很平安，我反而就会立志啊，就说像约书亚记说，至于我跟我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在我最难的时候，
对，
我反而有一个心，就是去读这个神学，就是要。都为神做工。
对，事实上降服这件事情呢，常常发生在我们生活中。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也好，应该算是我晚辈了，你知道他美国中国大陆来都花了很多钱，对不对？没有，没人花到钱。有没有人花钱的？我那个晚辈花了13万人民币，花了13万人民币才能够从一个小职员，然后改成外销经理，然后开始办护照，然后出国，出来了。出来之后呢，他来到美国，他就找到我以后，我说我唯一办法就是都没身份嘛，赶快先打工。就带他到职业介绍所，马上就把他介绍一个工作，就到纽约那边的纽泽西州，还新泽西州，忘掉了，一个乡下地方。他去到那边以后，他在那边就熟了以后，他就换了一家日餐店，然后就到那边去。去了以后没多久，他住超过3-4个月吧，半年以后，他跑回来跟我讲，他说我要去问话了。我说你要问什么话？他说我办了宗教皮肤，宗教皮肤之后，然后他就要去问话了。我说那你知道基督教是什么东西吗？他说反正有考题给我，我就背吧。我说那这样不行，我说我就带他到教会去，让他去了解教会的一些生态也好，情况也好，这样了解了之后，然后他就去问话了。问话的时候，刚好那一天碰到一个移民官，是女的，而且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而且还是湖北人，还跟他讲他是湖北人，然后他就说他是 他是基督教什么东西的，那个湖北老乡就跟他讲说，你不要骗我了，我才三个月前回大陆，今天大陆中家庭教会的情况我都很清楚了，没有政治，没有宗教压迫。他想说完蛋了，然后他又问了一大堆问题，然后他也跟他对答如流，然后他说完蛋了，他这一下一定过不了了，就回来很气馁，气馁没办法，还是坐着飞机又到了，又回纽约去了。没想到大家说过了没有？
过了，
过了，居然过了。这个湖北老乡居然是吓他的，吓他的，居然过了。可是过了以后，他就忘掉了他是怎么拿到，他就忘掉了这是上帝的恩典。结果他觉得他很聪明，他背离上帝，他回到洛杉矶以后也不到教会，因为我是他的长辈，我叫他他也不来，不到教会去，就这样。那你说像这样的，像这个大臣，他能够因为耶稣救了他孩子，他不会认为那是一个，他不会认为那是一个巧合。你看离那么远，神的功力怎么会达到他家呢？他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巧合，可是他在急的时候，可是事情过了以后，他不会认为，他还是认为那是一个神迹，那是神的作为，所以他全家还是，然后可是一般人就忘掉了。那大家认为，我现在讲这个故事，你们要听结局吗？
听，
要听。好，背离神的生活，你就失掉了生活的重心。好，这是先讲的。结果他来到这边以后，他在外州，因为外州第一个存钱存得很快，现在打工大概都可以2000多块，不像我当年83年打工是只有600块哈，只有600块。这边现在一出门都要1800到2000块哈，1800到2000块。他在那边吃老板的，住老板的，然后又没什么工作，他就每天都存钱，存钱以后他手上就把他13万中国大陆的债务都还完之后，手上还剩2万块，手上剩2万块，他就很高兴，然后他就想说我要来这边稍微做点事情。就在找工作过程中，当然洛杉矶找工作没有像外州那么容易，所以稍微拖了一下，就稍微3个月时间没找到工作。没找到工作的时候，朋友就跟他讲说啊，没有关系啊，反正那发财车，发财车就跟着去发财。他说反正你不要赌嘛，你缴15块，到了发财团的时候还给你30块回来，你就不要赌，然后你还赚15块嘛，你算一算还不错，那住在家里面还每天还可以赚15块。就他真的坐，他就真的每天坐发财车去了。这样3个月之后赌光了。有一天因为他的户籍放在我家，所以有一天我看到有讨债公司的信一大堆来到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很奇怪，我就去追他问他，就才发现他不但2万块没有了，他还道歉，为啥还道歉了15000块。那为啥公司一直要求他要 settle， 然后他就跟我讲不要管他，反正人家讲的他抓不到我。这样我说你不能不管，我说你那么年轻，你才30多岁而已，我说你一定要去管，就才去跟人家 settle 以后就是分期付款，一个月还300块钱，还300块钱。可是你想想看，当我们偏离神的时候，我们的日子，我们心里的平安没有了。所以你不要看顺服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很重大的事情。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大家希望大家能够，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巧合吗？看这个，不是。那好，这边有作业哈，这边有作业哈，这边有作业。我看我们的费斯跟这个冯婉婷写的最好哈，但是两个回去哈，把它浓缩起来哈，浓缩到1000到1500 ，email 过来给我，然后我帮你们登在那个福音快报，好不好？你有没有帮我浓缩？啊，把它浓缩起来，好不好？来，哎，1000到1500哈，然后我就会帮你们登在福音快报上面哈，礼拜六就去买报纸，或者是你要看电子版，随时可以看得到哈。如果说你们快在礼拜三之前寄给我的话，我就可以这个礼拜六可以帮你们登。那如果说你们晚一点的话，就会晚一点哈。好，来，我们请 也是王牧师好了，王牧师来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哦，好了。
亲爱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今天在这地上做了一些拯救的工作，也可以让我们看见不是我们人，乃是神爱我们。不管我们的长相如何，不管我们的品德如何，不管我们在这地上有多么污秽肮脏，这个拯救就是从神你的爱所出来的，是单行的，我们人没有什么功劳。所以说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从洁净圣殿，我们从尼哥底母的重生，从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以及这个大臣这几件事情，我们看见神是主动的来拯救我们，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多么有福气。主啊，你爱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也让我们亲身的体会到主你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可以得到主你所给我们这个恩典，满足我们这个虚空的心。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因此当我们人来到你面前接受这样的恩典的时候，主你就要洁净我们，因为我们是圣灵的殿，你要住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与我们同在一起。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因此我们看到重生是活水，这些事情也让我们看见主你是多么的爱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我们没有什么值得主你的爱，这是神的爱。希望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看见地上的人骄傲，看见地上的人犯罪作恶抵挡神，但是神你仍然没有放弃我们，仍然要拯救我们到底。你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乃是借着这个来重生我们。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在这里聚集，在这里来听你的话，这是我们的福气。主啊，你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走这条服事的道路，这是我们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一个报恩的一种行动。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但愿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永远的爱我们，我们的神永远的要拯救我们。不管我们落在哪一种环境当中，主你都要我们回头，要我们重生。我们想到在亚当夏娃的时候，已经这条灵的生命已经死了，所以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主你要我们再一次来重生，是你来生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来驳回我们自己这个丧失的生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爱我们，没有别的。我们谢谢主，主啊，你让我们再一次而生，这个生乃是要我们的灵的生命再一次从罪恶里面死了以后再一次复活过来。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但愿我们从耶稣的生平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人是多么的败坏，神是多么的圣洁，神是多么的慈爱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忘记，没有神的怜悯的这个恩典，我们永远还是在罪恶里。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晚上我们从耶稣的生平里面，我们真正的体会到经历到人生价值观在哪里。
是的，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有耶稣的同在，有耶稣的拯救，有耶稣的怜悯，有耶稣的慈爱引导我们，与我们同在。这个价值观高过于任何的价值。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个时候要分散，求主耶稣基督的灵仍然与我们同在。不 管我们开车，不管我们做任何事情，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享受到主你同在的那种甜蜜，同在的那种平安喜乐。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好好写，你们两个写得很好。
我有个事情，就是说我看你给我写的那个，就